近日，前安徽省检察官、人权活动人士沈良庆的案子在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重新报送审查起诉，并有可能于近期开庭。去年，当局以涉嫌寻滋罪将其逮捕，起诉书中指控他的证据主要涉及他在推特和脸书上发表的言论。据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提供的消息，起诉书称，自2017年至2019年5月被抓捕这段期间，沈良庆利用信息网络，运用相关软件，通过推特、脸书等境外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或关注粉丝20000余人。起诉书还称，沈良庆所发贴文中，有一部分是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性质、社会敏感热点等内容，编造所谓虚假信息，攻击破坏正常社会秩序。起诉书说，在推特上涉及这类内容42条，累计点击量47万多次；在脸书上涉及上述内容13条，转发16次，点赞130次。另外，维权律师燕新近日在贵阳市南明区看守所会见了因推特言论被寻衅滋事罪逮捕的张甲龙。张甲龙曾经是腾讯财经频道的编辑，也是一名活跃的推特用户和博客作者。2019年8月12日，张甲龙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后遭刑拘和逮捕，其案今年5月13日开庭，但至今尚未宣判。由于案件证据材料不是很多，庭审不到3个小时就告结束，检方提出的证据全部都是张甲龙的推特言论。几年前，张甲龙写了一封致美国前国务卿克里的公开信，还对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和其他案件的政治犯、良心犯表示了关注和声援。许多中国网友因在推特等外国社媒上发表批评中共当局的观点，同样受到和面临严重的处罚。一个叫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的推特账号，今年10月在开推1周年纪念日，将过去一年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渠道收集到的418份因言获罪的判决书分享出来。这些案件都跟在网络或社媒发言有关，最早回溯到2013年，其中包括近年许多在推特等海外社媒上发推、转推、点赞而被迫害的实例。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武汉一名56岁的王姓男子被控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在办公室、家中电脑利用翻墙软件多次登入境外的推特，涉及发布、转发并攻击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政策的言论有12条，类似中共不会开放网络、毛某勾结日军，还有部分涉及1989年的六四事件等敏感言论及抨击国家政体的言论。王某被以寻滋罪和诽谤罪判刑1年3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该判决书今年1月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后，目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搜寻不到。证据显示，更多的中国网友因在推特、脸书等外国社媒上发言而受到训诫、警告、约谈或喝茶等。来自浙江湖州的知名网友、维权人士秀才江湖，多年来因网上言论2013年至今多次被以散布传播谣言、寻衅滋事等罪名被失踪、拘捕和处罚。他的微博、微信等账号多次被封，而他的推特账号也未能幸免。今年3月24日，秀才江湖因网上言论被湖南株洲当局带走失联。此前一天，他发推表示，为了避免遭进一步骚扰，不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失去自由，停止发帖10天。秀才江湖在他今年9月新开的推特账号上说，我的推特被衙役用我的手机强行注销了， 十万关注，十年的推文灰飞烟灭。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打电话给秀才江湖，希望了解他推特号的事情。他表示不能接受采访或发言，否则会有麻烦。
我不说了，因为我在国内的环境你了解的，国内的环境你了解的，我不敢多说什么。
哦，
我不是在国自由的生活的。好了，就这样子吧。
哦，现在你是被国宝一直监控着的吗？
我不能多说什么了，我会有麻烦的。好，拜拜。
中国知名独立媒体人曾遭当局几次监禁并受到严密监控的高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前朝阳国宝甚至北京市局的经常为他微信朋友圈贴文和发推找他，警告不要发，后微信号被封，只能在推特上发言，但还是经常就发推骚扰他。他说，
今年4月22号我刚博全结束，刚能够发表文章，能够怎么样，照样来找我，就是不让发不让发，敏感时期你别发啊！那3天2头为了这个推特来找我。我的推特呢，就是在2会和64站岗期间呢，我就不发了，一直停到6月10号。6月10号呢，就是64的站岗结束，我还跟着他们出去一趟。
高瑜表示，尽管他在敏感时候配合国宝不发推，但是他们还是因为他发推之事株连他的儿子，强迫单位辞退他儿子。他说，
就这样6月15号北京市公安局就给我儿子单位打电话，就说您把他工作给辞了。人家说为什么呀，你们别管。后来我说不管不成啊，他工作也没有什么问题，表现都挺好的，我们凭什么辞人家？父母原因当然就是他胡说八道，我先生3年不就去世，就是我的原因。原因呢就是这个推特，就是因为我6月10号以后又继续发推特了。你说有多坏吧，凭什么？我就问他们，你们警察法有依法执行授予他们的19条责任，有一条是砸人家饭碗的吗？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高瑜还表示，警察还到处去威胁他的朋友不要跟他接触。高瑜说，
还到处威胁我，在我的社会圈里边啊，到处威胁，跟人家讲说高瑜不是记者，是敌人，我不受了伤住院吗？出来以后上人家说去，你别去看他，要看他连你一块办。我说我犯什么法了？你办我就进行这种恐吓什么的，为了一个推特，你们那几批战狼什么这新闻司长华春莹还有副司长，这一个一个的全上推特，那怎么就我们平常人不能上呢？推特又在美国，中国人又看不见又翻不了墙啊，你们怕什么呀？你们
10多个微信号都被注销的湖南株洲维权人士欧彪峰表示，近几年他被警察几次约谈，警告他不要上推并发表敏感东西。他说，
这些约谈就是不要发一些敏感的过激的言论啊，然后把我曾经发表的一些言论啊，那些推文啊，就打印出来。我记得有2次，一次有60多页，一次有40多页吧，就是每一页都让我签字，那个摁手印，然后这加起来有100多页，这个那个 A4 纸，都是全部是我发的那个推文内容，对，我就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我会为我的这个言论就是承担这个后果。他们就是每次都是例行的这种工作需要吧，要求吧，就是什么勒令我不要发表什么违法的言论啊，这东西，那我说我是个成年人，我有自己的这个独立思考，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会为我的这个言论负责的。
欧彪峰表示，目前他仍然上推，但推的东西不多了，而且自我审查的有意规避一些敏感内容，因此最近没有被找过了。另外，据外媒报道，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有一个案件，是一名2018年来美的罗姓学生， 因在推特上发表讽刺习近平的内容，2019年回国期间被拘留，后以寻衅滋事罪获刑半年。该案据悉引起了多名美国议员的关注，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萨斯和时常为中国人权发声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萨斯表示，罗案反映了偏执又无情的极端主义的真面目。此外，中共当局严控推特等海外媒体的审查之手还长臂管辖伸到了海外。美国之音今年七月曝光澳大利亚墨尔本一位90后留学女生在推特上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和图片讽刺中共当局后，她在中国国内的家人不断受到警察的骚扰，父亲甚至被带到派出所笔录。她除直接收到警察通话被强索交出推特密码外，还在当地受到死亡威胁。另外还有一位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罗宇鹏，化名，在只有4个粉丝的推特号上支持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的说法后，国内母亲被警察上门骚扰并被带到公安局强迫写保证书。最令罗宇鹏不解的是，中国公安是如何能通过非实名的推特账号锁定他的。另外，中国网民在海外社媒发布对政府不利的言论还有可能被处罚和判刑，就连利用 VPN 翻墙浏览境外网站或使用境外的社媒也惹上麻烦。据设在欧洲的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网络杂志寒冬报道，今年5月19日陕西安康公安局通报，一位阳性男子因使用翻墙软件接入境外网络被行政警告并罚款500元。湖南两名男子因浏览境外网站今年2月被抓捕，其中一人被警察警告不准再看，更不准转发点赞。该男子在被罚款500元写下悔过书后获释。以前当局主要是从技术上封锁，目前开始从法律上执行，但对数千万使用 VPN 的网民也是选择性执法，依据是翻墙的行为对国家影响的大小，内容有多敏感。中国有关网络国际联网的规定表示，必须使用邮电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入出口信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公安可对违反者给予警告，并处以最高15000元的罚款。这个1996年发布、1997年修改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应，但多年来没有履行执法行为。但从2017年开始，当局收紧 VPN 市场，在全国清查网络基础设施和 IP 地址、宽带等网络接入资源。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